有这个机会活着，一同来敬拜他。这位神是无所不在的神，也是无所不能的神。他赐给我们一个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本身就是一个神迹，就是一个启示。他可以在每时每刻，在基督徒的心灵里发生一种奇妙的影响，让我们常常能够经历到那个神迹和启示。我们所谓的神迹启示，并不一定是指着外面的看得见的一种神的神迹启示，好像石头变成饼，从殿上跳下来，有天使扶着他的脚，这些都是外面看得见的神迹启示。但是主否定了这一切的神迹启示，在他身上并没有像照着撒旦所说的那样显明在他身上。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我还要去提到这件事？是因为的的确确，永远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世，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神迹。因为他本身就是神，所以他所做出来的事都是神迹，都是奇妙的，而且是我们天然的人所没有办法了解的。问题就在于，为什么基督徒用一生的年日来经历这位神，在他身上却从来没有想到他的生活、他的生命有神迹和启示在其中？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这位神给我们相信，已经信到一个地步，使人认为神在这个今世，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像水一样的平淡，像世界上的人的生活一样的平淡，在我们的生命中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奇妙的一种神迹和启示，或者是我们觉得值得赞美、值得敬拜、值得感恩的事。这位奇妙的神给我们的生命，每天经历、不断的经历到一个地步，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我想这是我们非常需要检讨的一件事。我们无论把新约圣经怎么样读，我们都不会读出这一个荣耀的、奇妙的、永远的生命在人的身上来经历它的时候，可以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但是事实上在今天的基督徒身上，这是一个非常平常的事，反而在你和我身上有神迹奇事发生，那个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因为不应该发生，因为不需要发生。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若是基督徒的生命来经历神，是像今天的基督徒这样的表现，我想我们所传的就不应该叫做福音，有福的信息，一个奇妙的恩典。我想今天早上还要和弟兄姊妹一同来读一次的圣经。这个圣经呢，就是在圣经故事里我们一再的读，一再的读，但是已经读到一个地步，使我们觉得淡而无味。我想我们还是来读路加福音第五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十一节。耶稣站在哥尼撒里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就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我们就单单读这一段圣经。这个故事我想我们是一再的读，但是其中的意思我们并不一定很了解。他在这里说到主耶稣在提比利海在那里讲道，因为他的讲道很有吸引力。你看了前面的一两章圣经啊，你就知道主讲道的时候有一种的权柄，他讲的道能够眺望人里头的信心，而且是有权柄。这个权柄你怎么样解释？ 都可以啊，但是我们人讲话是不会有什么权柄的。那为什么我们这些没有权柄说话没有能力的人会听到有一个人他的说话是有一种的能力，你能够感受到那个话里头的能力，有一种的权柄，有一种的力量能够苏醒人心，使人的思想再一次活过来，能够想到以前他所没有想到的事。主耶稣并不一定是像我所说的一样，但我所说的就是一种的权柄的一种表现。一个说话有能力的人能够使人注意力集中，一个说话没有能力的人使人觉得老生常谈，就是说讲来讲去都是那一些。但是我们还是要讲，那这个就是我们主耶稣不是这样子，他到处讲道就是有能力，没有人能够知道他能力的来源，但是却知道他的的确确有一种的能力。好，那我们这个故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里所产生的。这个故事并不是一个平常的故事，在圣经里头所有主耶稣讲的比喻，还有在他的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故事，他都是神特别在他主宰的安排底下出现的。每一幅的图画都是说到一个非常荣耀的故事，那里头有我们取之不尽的智慧和能力在其中。如果我们的心呢，能够调整专一的在神面前，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从神的话语里必有一种的亮光啊出现在我们心灵里，会使我们感受到这个故事里，在这些故事里头，神到底要向我们说出怎么样的话来，他到底为什么安排这样的一个故事出现在我们眼前呢？这个故事就是这样子，主耶稣讲完道之后，就告诉彼得说，你把船开到深水之处，下网打鱼。这个是故事的开始。那到底主耶稣讲了什么道啊？这里头一句都没有写，但是这个故事呢，他却是细细的把它记录下来。所以我在说，这个故事比主耶稣所说的话更重要。原因乃是说，这个故事虽然发生在人当中，在人群当中，但是经过神这样的安排，它有一种永远的、永恒的一种的意义，就是为这样教导我们这些后来读圣经的人，他要告诉我们一些事情，比主耶稣当时所说的话恐怕还更重要。 那主耶稣讲完了之后，对彼得说：“把船开到深处，下网打鱼。”那彼得就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我想我们先从这句话来交通气，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这一句话，就是这一句话。这句话就是我们的写照。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彼得是一个专业的渔夫，但是他说他整夜劳力，但没有打着什么。那至少这句话给我们看见彼得的失望，至少给我们看见人常常有一个不如意的事情，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他并不是没有努力，他是尽力而为，而且到了晚上还继续的在做工，他已经尽他所能的去做他所要做的事，但是结果是徒劳无功。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这句话不只是彼得的事情，这句话应该是整个人类活在今世里我们一切的努力的总和。一句话，用这句话可以描写我们今天活在地上，我们的心灵里困倦，我们努力，但是我们总是达不到我们所想要达到的。整夜劳力，一无所获。也许你会说，我呢，有的，我是有收获的。这个收获啊，我们可以两面来解释的。从我们天然的生命来讲，我们这个生命本身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们在怎么样努力，怎样的想办法，怎样的找机会，但是做来做去都不成功。这里谈到一个生命的本质的问题，就是说到我们这个生命本身呢，是不能够成全任何事情的，所有有价值的事。当然你说彼得他只是讲到他打鱼，打鱼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靠你的经验。一点不错，但是这里头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他说我们整夜劳力，你听起来好像是一个晚上的事，事实上对我们来讲，这个整夜的劳力很可能是几十年 都是整夜在劳力。你说你获得什么？你年轻时候你所盼望的，你到了年老的时候，你得到了什么？我们是整夜劳力，但一无所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很诚实面对着我们的生命，我们也会说出这样的一句话来：我不是没有努力，我尝试过多少次，我努力过多久的时间，但是今天这个就是我的成就。如果说我有成就的话，那现在就在这里，我通通都可以摆在你们面前给你们看见，我真是一无所获。你得着什么？你得着平安？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什么叫平安。我们所已经得着的，我们都经历不到那个意义在哪里。圣经说到，神把他的儿子当作恩典，完完全全的赐给我们，所谓的是我们要得着永生，成为神的儿女，有神儿女的权柄，来过一种神儿女的一种生活。我们甚至于连这一点，我们也可以说我一无所获。你说我得着了，但是我诚实的说，我也实在是一无所获。你说你得着什么？我得着什么？应该说可能还是有一点点，但是呢，我想来想去，我真是想不出我到底得着什么。不要说世界上的事情，单单讲到属灵的事情，我信基督，我到底得着什么？圣经里头所说的话应验在我身上有多少？没有一个人愿意做一个一无所获的人，也没有一个人愿意过一种一无所获的生活。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是说，也许有人也会告诉我说，主的恩赐啊，主的恩典呢，你要一一数算。你一数算了，你到了最后你会欢喜快乐。我们就是有这么一首诗歌，主的恩典你要样样都要数算，大的小的你要一直不断的数算，你一直数算你才知道说，原来我已经得着这么多的东西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真理另外的一面。 我们在这里第一点要提出来交通的，就是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这是第一句话。然后接下来，他说：“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完。”这是另外的一句话。那这一句话是更有果效的一句话。但依从你所说的话，我就下网了。依从你的话，也就是顺服你的话，也就是说，我听到了你的话，我就顺从了你所说的话，我就有一个行动，照着你的话去行，结果就有另外一件事情就发生了。那这里说，这个时候发生的这件事，就和刚才所说的那一句话是完全相反的。一句话说，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是依从了你的话，我就去做了，结果就发生一件事，就是当他们下网的时候，就圈住了许多的鱼，渔网差一点就裂开，并且招呼另外一只船来帮助他们，那他们就把鱼装满了两只船，杀一个网，鱼是多到一个地步，需要两只船来带，甚至船都快要沉下去。那这样的一个故事是太显明，是一个非常显明的一句话，一件事。那我想这个弟兄姊妹可能都曾经读过，也想过这件事情。我凭自己呀，来努力，我的努力不只是有限的问题，常常是达不到目的的。但是呢，如果我们依靠神，依靠神的话，或者说我们听从神的话，它的结果呢，就恰恰相反。这个是我们第一件事想要弟兄姊妹交通的。我们说这个叫神迹，没有人不会说这不是神迹，这是一个神迹，是完全相反的两件事。那这个来源就是听从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也许你会觉得说，那陈弟兄，你是不是在说我们所以整夜劳碌并没有得着什么，是因为我们听不见神的声音，我们不顺服神的话。 我们把神的话摆在一边，你说是不是呢？我想在这里有一个解释，到底神什么是神的话？到底什么叫做神向我说话，要我去依从呢？神的话有好几种的，好像整本圣经，或者是圣经里头神或者主耶稣亲自说出来的话，这些都是神的话。有一些神话的原则我不接受，所以我就不听从神的话，这个是一种。另外有一种神的话是圣灵的感动，或者说你在灵里感受到神向你说话，神正在指引你一件事，而你忽略了这个感动，这个引导，这个是另外的一种神的话。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说这两种说话都是对的，都是对的。有些时候啊，我们并不需要传道人来向我们说教，告诉我们神的原则是什么，神要我们做什么，因为我们从小就受过教导，我们知道。就好像有人说，如果主耶稣在这里，他会做什么？这件事情发生了，如果主耶稣在这里，他会说什么？他会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如果有人问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都会很自然的知道，哦，如果主耶稣在这里，他一定会选择这一条路，他一定会说这个话。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并不是圣灵感动我才知道。不是，是我从小我就被教导，或者说我接受了主之后，我所听得到，我所读的圣经，都慢慢的在我的思想里头形成一种观念。我知道主耶稣会怎么做，会怎么说。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很显然的，很显然。我不顺服，或者说我拒绝。为什么我拒绝？为什么我不想顺服？是因为我如果顺服的话，如果我接受的话，我觉得我所付的代价，我付不起这样的代价，我没有能力去执行这件事情，我怕这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都是我们属什么？属神迹和奇事不能发生在你身上。我想 在这方面，我简单的讲，你如果要经历已经在你里头的这个永远的生命的那个奇妙的作为，能够在你的生活里头不断的出现，不断的出现，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就要学习，你要对神的话语，对神的话语，你要有一种的认真的态度，你要渴慕神的话，你要爱慕神的话，像世人所说的，我把你的话吞住了，把你的话出进去了，使我的生命得着保住。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和神的话之间的关系，就是那一种的爱，或者是冷漠，或者冷淡，或者是拒绝，这一切的态度都决定我这个人，我得知了救恩之后，这个救恩是不是能在我身上产生一个奇妙的一种回应，一种奇妙的见证。如果我们实在感受到我们的日子一直在过去，时间是过得很快的，那人是很容易就老的，年轻人不大容易感受到这件事情，稍稍年纪大一点的人，他知道很多东西都在改变，别人都在改变，我也在改变。很多我认为以前是当然的事，现在呢，就越来越觉得说，不是像我所想象的那个样子。亲爱的弟兄姊妹，人在地上的时间非常的有限，我们所能够做的事情，很可能就像彼得所说的，我们是整夜劳碌，我的时间只是一个晚上，我的时间只有一个晚上，我并没有得着几百年的时间让我在地上生活，你只有一生，我也只有一生，我这个一生啊，我有各种不同的使用法，最常看到的情形就是我就让时间不断的过去，我也不会觉得我这一生我在地上，我有什么特别的托付，我有什么特别的使命，都没有，我只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人，我的生活就是过日子，每天就是这样过日子。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种的人生，但是这一种的人生 有一天会使你后悔的。你有一天你会发现，我的时间到哪里去了？当你有一点醒悟的时候，你所有的时间差不多已经过了七八十，你所剩下的时间只有一点点。那我要这样来使用这一点点的时间。我想我只有一句话，很简单，很简单。在诗篇九十篇是摩西所写的一篇诗篇，有一句话那是摩西的祷告，其实整篇诗篇呢都是摩西的祷告。在十二节那里这样子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这个是摩西在接近九十岁的时候他所写的一句话，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读到这里，你会不会有一种的感觉？摩西说，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就是求神转回，回转，为你的仆人后悔。应该是说，我这个做仆人的应该后悔，在你的面前我浪费了许许多多的年日。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我想摩西也在旷野，他从来没有欢呼过，也从来没有喜乐过。牧羊是一个很劳苦很劳力，而且常常是一无收获。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你为你的仆人后悔，神不会后悔的，是神的仆人后悔。但是摩西在这里只有一个祷告，我的后悔没有用的，神啊，你为我后悔， 你再给我一次的机会，让我能够回到你拣选我的日子，让我在地上不白占地图，因为人生70岁，强壮的可以到80岁，那我现在呢，已经差不多到了这个极限了。当然，摩西不知道，他还有40年的时间，神给他懊悔，给他后悔，给他机会。摩西当时写这个诗篇的时候，他并不知道，我们的神呢，的的确确会为他的仆人后悔的。所以，我也请弟兄姊妹为自己祷告，求神帮助你。帮助你什么呢？让我做一个能够听见你声音的人，让我做一个能够顺服你的话语的人，让我把顺服你当作一种的喜乐，是一种的人生强有力的一种厚德。我一直要厚德很多东西，我要厚德物质上的成就，我要厚德许许多多人所羡慕我也羡慕的东西。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更要看重的一件事，就是求神使我能够爱慕他的话语，赐给我一个受教的心，让我余生的年日能够单单纯纯的跟随主，让我能够在单纯中，在卑微的里头与神同行。在卑微的灵里与神同行，这个是智慧，这是一种的智慧。愿神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还没有读完。第三个段落就是在第八节，西门彼得看见，就是看见这一切的事情，看见了那么多的鱼，看见了主所说的话，他就俯伏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那这句话就是说到彼得他看见了别人所看不见的， 别人是看见了外面的神迹奇事，主能够在没有鱼的一个海里头抓到这么多的鱼，是两只船都要沉下去。当然大家都看见了，大家都惊讶，彼得他也惊讶，但是彼得他看见的比别人还多。彼得看见什么？为什么他会俯伏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个时候应该是大家欢喜快乐的时候，应该是非常感激，是感谢赞美的时候，他怎么会有这种反常的一种的举动呢？他会跑到主耶稣面前来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是个罪人，和抓了这么多的鱼有什么相干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另外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彼得眼中所看见的主耶稣和别人眼中所看见的主耶稣都非常的不一样。那这一点会比较深一点，我想我们不必多解释。在约翰福音里头，当约翰来告诉人他所看见的主的时候，他有一句话是很特别的。他回想啊，他年轻的日子遇见主的时候，他说，我们也看见过他的荣耀，他说正是父独生子的荣耀，并且他对这个荣耀他有一种的解释。他说，主耶稣呢，这个人你一看到他的时候，给你啊有两面的一种感觉。第一，就是丰丰满满的有恩典，并且是丰丰满满的有真理。很多人都看见主耶稣，但是这些门徒们眼睛所看见的主耶稣是与众不同的。为什么他们会变成使徒？有道理的，有道理。他们能够在灵里认识主超过别人。一个神的儿子摆在世人面前，让所有的人来看他，你看了他之后你的反应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神就是借着人看见他的儿子来相信他是信到什么地步，来拣选人。你别看呢，这些是加利利的渔夫，是一群呢没有知识的人，他们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眼光。 眼中所看见的主，可以使彼得跪在他的面前，看不见那些鱼，有那么多的鱼被捉了，他们不是看到的是这些，别人可能看到的是这些，他所想的是另外一些，但是彼得却在这个时候跪在主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你说他看到什么？我是在告诉弟兄姊妹啊，我们读圣经也是一样的，大家都读圣经，你读你的圣经，我读我的圣经，我们的反应不一样的，我们的感受不一样的，我们的判断也不一样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盼望我们自己是属于那一群能够从整夜劳碌而一无所获的那一种情形底下蒙拯救，能够看见神迹奇事的人，每天都可以看见神迹奇事，因为它都发生在我们的里面。每天都是奇妙的日子，今天早上我们是一个开头，就是提醒弟兄姊妹，你里头的永生可以使你每天经历神迹奇事。所谓神迹奇事，就是神的作为，你可以每天都经历到，都看见到神的作为，而且是奇妙的作为。那我不一定能够告诉你那个是什么，那个可能是一种的无限量的慈爱，也可能是一个无限量的恩典，也可能是一个无限量的平安，也许是一种你从来没有想到的一种的智慧，而这些别人都看不见，只有你自己看得见。有一些事情啊，是别人没有办法知道，只有你能，只有你。所以我想这些奇妙的事情都应该很主观的在每一位基督徒他私下的经历的生活里头去感受到，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这一位神是天天用神迹奇事来服侍我的神。像到这里，盼望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在有生的年日里经历神，经历神，他是奇妙的神。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很奇妙的拣选我们，使我们相信你是神的独生子，使我们相信你是我们的救主，使我们相信你，你所说的一切的话。你曾经赐给我们谦卑的心来接受你，我们也求你继续不断地赐给我们谦卑的心，接受你继续的教导。我们盼望我们和你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的爱和信任的关系，我们实在没有时间像以往的日子一样把时间消耗在无所谓光景中。主，我们求你教导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更加柔和，更加谦卑，更加单纯，更加倒空，好让你真正的居住在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的神，也使我们这个人成为你的居所。亲爱的主，愿你祝福给你所有的儿女，让我们每一位都有一个敬畏你的心，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上是不断地经历你的生气和气势，你那个活活的同在一直追随着我们，你的祝福也一直地追随着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愿意一生做一个跟随你的人，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祷